根本烦恼刚才讲了五种，贪嗔痴慢疑讲过啊。接下去还有一个第六，就是恶见。恶见有些地方写作不正见，就是他的知见不正确。这个恶见如果是把它开开来啊，就变成五个，就是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借进取见、邪见，这五种啊。所以这个六种根本烦恼就是五顿时、五力时，贪嗔痴慢疑是五顿时，身边借见邪是五力时啊。这个所谓叫做恶见呢，就是同指这五种的见解思想都是不好的，都是不正确的。第一个身见，就是执着这个五蕴身心为我，认为这个五蕴身心就是我啊。那么认为这个五蕴身心为我的执着，由此升起这个我见我执。所以凡是人，只要你是凡夫，都有这种身见。所谓身见就是我见了，就是我知啊。有了我知的执着，由此就有第二的边见，边断肠二边啊。有了身见就执着，或者是执着断见，或者是执着肠见。怎么叫做断见呢？有些外道啊，他说人死了就完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中国古代的思想有近于这一类的，所以他认为人死如灯灭，好像灯火没有油了，消失了就没了啊。那么青青之气上浮为天啊，重竹之气下凝为地。他认为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，这个就叫做断见。印度也有这种很多这个断见的外道。第二种的常见呢，他是个常，他相信有灵魂，但是他的怪想法认为啊，人的灵魂永久是人啊，他只能转身做人，不会变成别的。狗的灵魂永久是狗啊，生生世世永久是狗，过去是狗，现在是狗，将来还是狗。那么其他一切动物有灵性的相同，什么样的东西它的灵魂就是那个样子，将来生生世世还是那个样子。假如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那就因果不会相信，那对于世间也只有增加乱象。为什么？人死如灯灭，死掉就没了，那他就可以无恶不作，反正死掉就没嘛，他还怕什么啊？如果说是人的灵魂永久是人，既然永久是人，他还怕什么？他又何必修善？他就无恶不作。为什么？反正是人的灵魂，将来还是做人的。那么狗他就是去修善嘛，啊，做义犬嘛，可是没有用，他将来还是做狗。这种的观念，这是常见的错误啊。所以这个偏于这个断肠二见，任何一边都是不好的，都是使世间会乱，而不会断恶修善啊。因此这个第二的边见啊，偏于断肠二见都不好。第三的见取见呢，啊，就是他印度有些外道啊，他认为天上的色界天的无想天，他认为是涅槃，甚至有的认为无色界天最高的非非想天是涅槃，是不生不灭的涅槃。哦，印度的那些外道有的定功很高，释迦牟尼佛在世还没有成佛之前，在雪山修苦行啊，他所亲近的两位最了不起的外道，其中一位玉陀兰佛 就是正道非彼想定，他死掉就升到非彼想天啊。那么他认为非彼想天是涅槃，这个叫做非国即国，不是涅槃的果位，执着认为是涅槃的果位，这种的错误的见解，非国即国啊，这个是错误的，没有办法得到真正解脱的。所以佛出现世间的时候，破执这些外道啊，说你这些都是还在轮回生死，因为你的我见丝毫灭除啊，将来这个定功满了也会散乱，结果又会又是堕落，就是无想天五白大劫啊，三到无想天前半劫，慢慢去以无想，到了无想定果报成就了，那么有499劫完全是在无想的境界当中，最后的半劫他这个想又慢慢升起来了，所以他前后只有五白大劫，而五白大劫真正无想的时间只有499个，因为有一劫前半是由有到无，后半由无到有啊，他这个他不了解，他这个不是究竟的，结果他认为是涅槃，发生这种错误，所以非国即国，这个叫做见取见，以自己的见解认为是涅槃，取着这种的说法的见解之中，不肯啊把它摆脱，这个叫做见取见，就是第三非国即国。第四啊，借境取见，就是非因即因，不是升天之因啊，执着以为升天之因。印度的持牛界外道，他的老祖宗，他能够入定，在定境中啊，看到一只牛死掉了，牛的灵魂升天了，他由此悟会，以为像牛这样辛苦替人种田、犁田、拉车，吃的是草，很难吃的东西啊，这样子做这种苦行啊，以为能够升天，因此这个持牛界外道又下个规定，凡是跟他学的要学牛，跟牛一样学习拉车、学习犁田，还要学习像牛吃草啊。人纵然有手啊，要把手当作脚，不能去用手拿着吃，要嘴对住草去咬去吃啊，这样子完全才是学成这个牛的方式，牛剑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持牛戒持得很清净的外道，他听说释迦牟尼佛是一切智人，无法不知啊，因此啊，他就拜托这个阿难尊者，请问佛，麻烦你替我问佛吧。你要问什么？你请问佛，我持牛戒持得很清净，将来是不是能够升天？这是一个。万一持不好有破戒的话，又怎么样的结果？这两点，请你去帮我问佛，啊，因为他觉得佛的威德很大，他不敢接近你佛，那么意思他拜托阿难去问，阿难就是按照他的问法就来问佛了。佛的答复说，这个话最好不要跟他说，说了对他没有好处。阿难说，世尊呐，这样不行呐。如果你不答复，人家会认为你不懂，哎，这怎么行啊？他说，我说出来他能接受吗？他说，你不要管他接受不接受，就是照实说，好吧，就照实说啊。那么阿难就问说，如果他持牛戒持清净，情况怎么样，能不能升天？佛说，他持牛戒持得很清净，将来做牛有份，一定做牛。为什么？他现在已经像牛了嘛，他已经完全学牛，学的完全像跟牛一样了，所以当然他死掉了，将来就是去做牛，牛界持清净做牛啊，这是第一个问题答复了。但是万一他持戒不清净破戒了呢？佛说破戒下地狱。哎，这是为什么这么愚痴啊？人不做学牛， 牛界持好了，顶多是做牛而已呀、啊。牛界持不好破戒了，将来呢？将来是堕落啊，又到地狱里面去吃苦啊！这简直是自找苦吃啊！所以这个印度那些持牛戒、持狗戒、持猪戒的、持鸡戒的，什么样都有了啊！这个叫做非因即因，不是先天之因，忘记以为先天之因，就是戒禁起见，持戒的戒，禁止的禁啊。取着这个戒法，牛戒、狗戒能够升天，那个叫做非因即因，这是第四。第五就是邪见，这个邪见就是不悟因果，不信因果啊。印度有些外道他不悟因果，不信因果，像那些自然外道啊，实际上他不了解因果，不是佛闯的，佛出现世间有因果，佛不出现世间照样有因果，如是因如是果是，这是一定的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绝对不可能说是瓜种种下去将来得到是豆的种子，豆的结果，不可能说是豆种种下去将来得到瓜的结果，没有这个事情啊。所以因此之故，因果两个字，你信固然好，你不信他还是跟随你，你到哪里他跟到哪里，万般拿不去唯有业随身，如是因如是果，一定不会错啊。所以这个邪见就是波无因果啊。那么这五种邪见合并起来叫做五力识，这个比较容易断，这种的见解方面的问题啊，如果是声闻人正出国就可以断啊，声闻正出国虚陀渊他就能够把这五力识五种邪见可以去掉，但是贪嗔痴慢疑的五顿时难断，那就属于私货，就要慢慢的修行啊，有三界九地九九八十一品的私货，慢慢修行断除，到了八十一品私货断尽了才证阿罗汉果啊。上面就是根本烦恼六种啊，分开了就是五顿时五力识十种啊，这为一切烦恼的总根本，所有的烦恼都是从这个地方生起来，有了这五顿时五力识啊，或者是指这个六种根本烦恼，那么一切烦恼从此而生啊。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回想自己，观察自己，这些烦恼当中我们有那些比较严重的，先慢慢的去修学佛法加以对治啊，否则的话将来还要堕落，有危险。到这里为止啊，烦恼心所得当中根本烦恼六种说过了，接下去随烦恼，随跟随根本烦恼而取的叫做随烦恼。随烦恼二十种当中可以分为三类，小随十种，愤恨恼福狂惭骄害嫉奸，这十个字就是小随烦恼啊。无惭无愧这两种叫做中随烦恼，不幸懈怠放逸纷尘调局思念不正知散乱，这八种叫做大随烦恼啊。同样是随烦恼，为什么要分为小中大呀？它有三种道理。第一啊，自类即取啊，他自己本类中自己就可以生起来作业。第二，变不善性，变以不善法啊，就是凡是造恶业他必定会跟住来的，这是中随啊。第三是有福无忌，虽然是属于无忌性，但是它是有福的，福是盖福，就是属于恶法的一类啊。 有这三种分别，小随烦恼，他自己单独一样升起来，啊，不可能说是两三种同时升起，其一种升起，啊，这个自己本类中自己升起，这只有小随，啊，那么他虽然是属于烦恼，但是他还不是周遍于一切不善法，它是局限于某一部分，啊，那么如果是中随呀，它自己会以自律去升起来，而且它是遍于不善性，那么无惭无愧这两个中随烦恼啊，凡是造恶业它都会有，凡是做不好的事情它都会有，啊，总之它虽然是不是公开的做，好像怕人知道。但是呢，他那个无惭无愧的心理还是跟住有，还是有的啊。所以因此之故啊，这个中随烦恼，他是遍不善性的，主要是遍不善性，而他是跟住一些不善法起来的。大随啊，他连啊、无忌也是属于恶法，所以叫做有福无忌。他不但是不善，连小小的问题。它都会变成大的啊，所以有福无忌。因为有这三种的分别，大随是三样通通都有了啊，中随只有两种啊，小随如果是越他一类 一种自己申请的话，可以说是自律俱取，有些地方认为他这三种都没有啊，但是他是跟随根本烦恼某一种，他有因缘他就申起来啊。现在就顺着这个随烦恼的次第啊，先讲小随啊。小随第一个是愤，愤就是嗔恨心的一愤啊。听到不高兴的话，愤愤不平啊；听到不如意的话，愤愤不平。那个愤就是这种情况啊。愤就是嗔恨心刚要升起来的那一种的表现啊。第二是恨，恨比愤要严重的多了，所谓记恨啊，这个恨是啊，不如意事出现之后，伤害到被伤害到以后，那心里的记恨，这种心理记恨呢、啊、他会记得很久很久很久。举个例子，各位知道慈悲三昧水忏的升起因缘，从西汉到唐朝的唐懿宗，前后经过1000多年啊，从西汉的时候的事情啊，元昂去害死少数，那么因此这个少数的恨意啊，他就是要报仇，就是要想办法报复，无缘无故你把我害死，害死了目的也没有达到，那他这个恨意啊摆不下来，因此他就想办法要找这个元昂报复。可是很奇怪的，元昂那一生死掉之后，转身就去当出家人，而且是高僧，很有修的啊，因为高僧有修啊，护法随在身边，这个少数纵然是有恨要报复啊，没有机会，不能近身呢、啊、因为这个高僧身边都有护法神啊，因为他精进用功啊，烦恼心所不起来，他没有虚荣心，也没有为名为利，所以他没有机会去报复，不止一生，而接着连就十生，生生世世转身都是做高僧，都是有德的高僧，都是护法随身，那么没有机会去报复。一直到唐懿宗的时候悟达果师，他的名字叫做智贤啊，那么他是法师，懂得三藏教法，能讲经说法啊，但是啊，有一天唐懿宗皇帝对他非常尊重， 因为看到他的修持，看到他的学问，品德兼有，因此就尊重他，而且拜他做师父，称他叫做悟达果师。啊，从前皇帝拜师父就是国师了，国家的师父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唐继宗从这个西岳一带人家送来贡献的这个沉香宝座，那个沉香纯纯沉香去做的宝座啊，两丈高啊，不得了啊，比我们这个房子还要高啊，那么高的宝座啊，那么好的宝座供养给这个悟达国师。那么他得到这个供养，坐在这个沉香宝座上说话，吼吼，你想想多威风啊啊！那么这一下子啊，他的这个名利心升起来了，虚荣心升起来了，他自己想到我真了不起啊，我一个穷和尚今天蒙到皇帝这么尊重，以这么高贵的沉香宝座供养我，他这个虚荣心一起护法就离开了。各位修行的注意哦，看你身边的护法，他这个虚荣心一起名利心一起，护法就离开了。护法神一离开，这个仇恨的报复机会就来了，他马上就在他的身上，就膝盖里生了一个人面疮。他的膝盖生了一个人面疮啊，就是跟人的面一样，有嘴巴有鼻子啊，那么因此啊，痛起来痛得半死，什么办法都不行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什么？痛得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拿一块肉给他吃，给这个膝盖的嘴巴吃，他一块肉给他吃，没事，就不会痛。这样子去折磨他。好的，他以前因为有迦罗迦尊者示现的啊胎过回行，他去治疗他。把他治好了，有这个因缘。那么临走的时候，迦诺迦尊者对他说，将来你有灾难，你到九龙山来找我，以三门以双重为祭，两个松兽啊，三门口有两个松兽，就是我的地方，你到那个地方来。这个时候什么办法都想遍了，没有办法治疗，就想到迦诺迦尊者说的话，就到九龙山去找他啊，那么把这个情况跟他说明啊，那么当时这个迦罗迦尊者就说，哎，没有关系，我前面有三脉水一洗就好了。那么第二天早晨就带他到这个三脉水的这个水边呢，要洗了。刚刚要洗的时候，嘴巴说话了，膝盖的水嘴巴就说话了，哎，慢洗慢洗，暂时不要洗。为什么啊？吓坏了啊，七头会讲话呢啊，我们平常说话呢，你老爱气头杠啊，真的膝盖会讲话啊，这怎么的，怎么不要洗啊？他就问这个悟达国师说，你看过西汉书吗？看过啊。你知道汉景帝的时候啊，元朗啊害死少数的事情吗？我知道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元朗后生，我就是少数，你实事我要报复，你做高僧，护法神在身边，我没有办法接近，因此要报复没有办法啊，没有因缘，没有机会。今天呢，你得到唐懿宗皇帝的这个尊重，不但是国师，而且以沉香宝座供养，这个时候你的名利心起，虚荣心起，这个时候护法神离开了，没有扶持你了，那么因此我成这个空心就来了。哎，你要应当要记得啊，这十世以来，就是一千多年以来，少处的这个人的灵魂啊，这个烟魂啊，都在悟达国师距离不远的地方，否则他为什么知道他有护法神在身边呢、啊、为什么知道能够不能够接近啊？护法神一离开他就来了。哦，你听到这个话，修行的人要特别注意啊，看看你的护法神啊。我看现在护法神都可以逍遥自在了，可以睡大觉，为什么？我在时间上要找几个没有名利心的恐怕很难吧啊！像乌达我是要遭到报复，可是现在这些大师们恐怕就没有这个机会啊，没有造了这个大业啊。所以护法神有没有好像无所谓。那么乌达我是给他这么一说， 赶快就拿水就洗呀、啊，因为由这个迦罗迦尊者帮他检验世界啊，是吧？因此之后他就说明说，我以后不会找你，因为由迦罗迦尊者度我啊，那么只是希望你呀、啊、能够多度众生啊，使众生呢、啊、一样能够检验世界，不要再借冤仇了。这世间事，尤其我们学佛，缘结缘，缘可结，所以我们平常都说结缘呢、啊，人家拿什么东西结缘，无论是金钱呐、啊、物品呐、啊，都可以结缘，缘可结，烟要结，有如果有怨恨，赶快要解掉，怨恨不解呀、啊，是越来越严重，生生增加，世世增加，最后就是提婆达多，最后你将来成佛了，他就是提婆达多，啊，所以因此之故，学佛的人对于这一点就特别特别注意。假如烟不解啊，往生你要往生佛国吗？到极乐世界吗？恐怕他就会拉你的后腿。哎，慢走慢走，我的还没报，啊，你欠我的债还没还，你走吗？哎，他就拉着你的后腿，走也走不掉。所以这个烟绝对不能接。缘要尽量多结，所以古德说未成佛先结人缘，还没有成佛之前要先多跟众生结缘，不跟众生结缘，将来你成佛了没有众生可度啊。如果老是跟众生结怨恨，那糟糕了啊，也成不了佛了，没有怨恨佛的啊。八十八佛里面有斗战胜佛，而没有怨恨佛啊，所以因此你明白，这个恨不能记，必定要结啊。所以总然免不了是个凡夫吗？啊，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冲突啊啊，但是过了就算了啊，船过水无痕啊，不要留一个恨意在心里，不过众生心总是这样子啊，跟他好啊，他会忘掉。啊，你给他五块钱，他忘掉了，哎，可是你有一天赏他五块钱，他记恨记一辈子，这个五块钱他会记恨一辈子，啊，你相信吗？我七岁读书，八岁九岁，学校里面哪一位同学欺负我，啊，我今天还是记得，可怕呀。我虽然是学佛了，要把这个恨意把它去掉。哎，我如果见到这个同学，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啊，无解的不解的地雷啊，还是不太高兴，还是不太愿意跟他讲话。为什么？我就会想到当时啊，我在读书的时候，他怎么样子糟蹋我，怎么样子伤害我啊，所以这个恨意很可怕，可怕是可怕，要想办法除掉它，不能保留。这个东西最快的。如果你不把它去掉啊，它是一直继续下去，将来到了无量界，它还是在你身边，啊，像圆王，他生生世世做高僧，可是那个怨恨的这个恨意的对方，他还是靠近他的不远的地方，老是伺候。哦，我想那个恨意的冤魂呐、啊，也很辛苦啊，不晓得他有没有吃饭呢、啊。不晓得他有没有睡觉，假如一千多年都没吃饭睡觉，那真是恶鬼了，多痛苦的事情。所以因此之故，这个恨问题很严重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要把它去掉啊。那么第三是恼，恼是恼乱，身心热恼，这个烦恼差不多都是自己找的。这个恼有两种呢，一种是恼乱自己，恼乱自己的烦恼往往是自己找来的，啊，没有忍耐心跟人家冲突，找来的烦恼自己心里不好过，那就是自己恼乱自己。恼，有的时候去恼乱别人，啊，恼乱别人使别人烦恼，可是你使别人烦恼，你自己有什么好处？自己也是很烦恼的事情啊，所以不要用这个恼乱众生的方式来 去伤害众生，这是第三个脑子啊。只能简单说，不能说得太细，说得太细不晓得要讲到哪一天。第四是福，福是盖福，盖福什么呢？自己有罪过，自己有不如法的事情，自己掩藏起来怕人知道，这个是不好的。按照佛法戒律里面说叫发露，发露表露出来求忏悔才会清净，不发露盖福起来罪过只有增加，那是福啊。第五个狂，狂是狂惑啊，就是欺骗人，狂惑人啊，对于别人你想要得到什么好处，那么因此就欺狂对方，想办法来欺狂他啊。那么这个都是不正常的心理啊，这个都是不好的啊。真正懂得佛法的人呢，我相信他不必用这个字，他不需要啊，因为我们都是说的实在的，执心是道场，就不用狂啊。谄是谄媚啊，谄媚啊，有一句俗话说皮笑肉不笑，哎，他为了要奉承这个人，表面上表现出对他好啊，表面上表现出对他好，而实际上他内心并不以为然啊，而是只是表面上的照做而已，这个是谄。谄谄去之心最了不得，在佛一教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学佛的人不能有谄啊，这谄媚就是奉承人家啊，例如说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，你用种种的方法来奉承他这个实在是不好的事情，所以不能有谄的这个观念啊。愤恨恼怖狂谄是第六，第七是骄，骄字就是骄傲，本来骄字啊是马字旁，牛马的马，马字旁，佛经往往用心字旁，不用马字旁，为什么呢？这个骄是从心取的，不是从马取的啊，因为它是从心取，所以都用心字旁的骄。人为什么会骄啊？骄就是傲，傲性，骄傲。现代人喜欢说值得骄傲啊，喜欢讲值得骄傲。以佛法来说骄傲是不好的，就是以儒家的道理来说骄也是不好的，可是为什么现代人喜欢讲值得骄傲吗？可见现代人呢，用词往往善恶不分，好坏不分，分不清楚了。骄傲有什么值得呀？骄傲是个坏的，为什么要值得啊？人为什么会生骄？有一种人是盛年壮色生起骄傲，青年人呢身体健壮，拳头力量很大，拳头很硬，他凡是出来就是举起拳头，你看我的拳头有多硬，试试看，这是壮盛骄，身体健壮啊，没有病啊，强壮，就生起骄傲的心啊。有些人呢一生都身体很健康，不曾生病，这个人也会生骄啊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啊，我的祖母听说他年轻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了啊，等到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，听说他不曾病啊，所以你说病啊他不以为然啊。小孩子说头壳疼啊，他就说跳那硬硬怎么痛啊，头壳顶个口太疼啊，他从来不曾头痛过，他不晓得头痛是怎么回事啊。不过这种人呢不能病，一病就倒了就完啊。所以我记得我的祖母他75岁啊，这个身体就丢掉了啊，那么他就是最后那一次的病啊，病了之后就倒下来躺在床上爬不起来，没有多久 他就离开人间了。所以如果真的他一生没有病，这一病就倒啊。因为在我知道的时候开始啊，到他啊这个去世这段时间，实际上不曾看过他有什么病。这种人为什么这么好啊？按照佛法的因果律来讲，他过去生啊，最起码他持不杀戒，没有伤害众生，而且今生啊，我知道我的祖母二十几岁就吃素了，所以我家里人吃素的比较啊比较普遍，我祖父祖母都吃素，原因他就是身体健康啊，这是一个啊主要的因。骄啊，这个很容易升起啊，我们不能值得骄傲啊。学佛的人最起码，我们学佛的人不要说值得骄傲的这句话啊。这个随烦恼啊，小随讲到第七，骄第八以下，留下再讲，下面。